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传讲的信息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如果你有这段圣经，那请你就翻到这段的经文。好，如果你翻到，我们一起同声一起来念呢、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所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原言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主中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却用右手将他勾挤，他就是神勾挤在自己的右边，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愿神赐福讲的或听他话语的人。从今年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天灾人祸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着人们的心灵，病毒还在全世界游走。而在全世界最民主的国家之一美国呢，却出现了骚动跟扰乱。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违法乱纪的打、抢、砸跟烧的行为，却得到主流媒体跟一些政客的怂恿和支持。谁都没有想到，当初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是奉公守法、讲民主法治的美国，竟然要变成善恶颠倒，真是非不明。难怪有人说，现在我们处的环境是一个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的时代。基督徒面对这种道德沦丧、邪恶势力、真理扭曲、社会乱象的时候，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如果要在顺从神跟顺从人之间要做抉择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从圣经来思考的。刚刚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的上一章，就讲到彼得因为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就引起了拥有立法、司法、行政权力组成的公会的逼迫。那一次，使徒彼得跟约翰被扣留作为警告，第二天受审之后，恐吓他们不得再传讲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正当大家被圣灵充满而在基督里凡物共用彼此相待的时候，也就是第二章的记载，但是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夫妇却因为欺哄圣灵就扑倒断气。这件严厉的管教事件促使教会看重圣洁的重要， 而且因此更加的敬畏神，也因此更要同心合意。而且在那个第五章的前面，又看到许多的神迹奇事跟着发生。因此百姓看到这些基督徒们有很多的变化跟神迹奇事，他们许多人就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但是引来了以撒都该为主导的公会的记恨，他们就把使徒关起来，而且收在外监，打算在第二天在公会正式要控诉他们。这个是教会历史第二次的逼迫。第二天还没有亮的时候，神的使者把关在监狱中的使徒引救出来，是神亲自为他们开门，而且吩咐他们要站在圣殿中传讲生命之道。大祭司和他的同仁们隔天一大早就在公会等待要审理他们。他们这帮人大概拟好了控诉使徒的罪状还有判决的条文，没有想到差去监里提犯人的差役却慌慌张张地跑回来报信说，你们看见，他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几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几次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不久另一个差役又来报信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心里愚难，不知道将来会如何，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神迹，这是集体，如果是集体逃狱，他们还可以以严正名顺把这些连同使徒带回来可是问题是他们不是这件事情，是救着他们两个出来。所以呢，公会就觉得是一件很尴尬的一个措施，而对教会来说却是一个兴高采烈的事，是感谢赞美主的事，主的名大得荣耀。那个时候的公会的那些人，他们把使徒叫到公会面前，大祭司就公开地痛斥他们，他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公会为了挤着承办，他们就顾不得使徒们是怎么样走出监狱的，谁要负责任的，他们没有时间问那个问题。公会提审他们主要的罪状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传讲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就是只有这个信息。他们控告使徒犯了什么呢？不准传讲这个名，就是这个名的禁令，所以他才用这个字说不可奉这个名教训人。他们心虚不敢直称教说不可奉耶稣基督的名教训人，他们只用不可奉这个名来表达。他们说使徒不仅不遵守，反而控告公会说是他们把耶稣杀害了，让更 让公会受不了的是什么呢？使徒把所信的道理已经充满了耶路撒冷，所以在无论是在耶路撒冷，无论是在街上，无论是市场上，公众场合，大家都在谈论这个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其实这些人在公会上的这些人，他们曾经听过比拉多审问主耶稣都说的话，他说流这个人的血不在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你知道吗？你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27章，当比拉多讲说流这个人的血，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吧。他们在场的时候，他们竟然发誓说他的血归到他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哇，竟然发那个那么大的誓，发誓。可是如今他们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怕流耶稣的血归到他们的身上，以前不怕，现在又怕，他们简直是打自己的嘴巴，想把责任堆得一干二净。他们的审判当然可以知道是不可采信的。面对公会的指控，使徒用很坚定的口吻回答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却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从彼得的短讲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所关心的不是要维护他自己的安全，他关心的是我要怎么样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是复活的主。经文里面讲到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翻译有时候令很多人误会，以为说基督徒只要顺从神而不用顺从人，因此所以他们就不会理会家庭、学校、社会、世界的规则，还有世界的秩序，单单活在神的世界里就可以了。这也难怪当时候的宗教和政治领袖把基督徒把它当作是一个叛党或者是叛国的分子。其实比较正确的那个翻译的解释应该是说要服从神过于顺从人。这个里面所说的过于在原文是马论，马论这个字呢就是比较好或者是更胜利的意思。其他的版本像那个圣经的新译本或者是和合本的修订版，还有一本圣经新改的叫做那个就修订版的新约，有都有这样的翻译。而且 NIV 的翻译也是这样子，他说 We must obey God rather than man， 这样的翻译不会叫人否定家庭、学校、社会、国家的规则跟秩序，而是表明什么呢？服从神是比服从人更贵重、更重要、更合理、更伟大，那个意思有个比较。这句话并没有说在某些时候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彼得在这里说明了顺服神的三个大理由，如果你注意看这个经文，他指出了神所做的三方面的事。这里面第一个是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二个是神将耶稣高举在他荣耀的右边成为救主或者是君王，第三个是神赐圣灵给那些顺从或者是顺服他的人。在这里 彼得告诉我们，神做了伟大的三件事，是我们要顺服神的最高的依据，使他们能够完全顺从神。所以根据上面的经文，使徒们因为遵守主要他们传福音的缘故，所以就做出了不顺从人的行动。公会听完彼得在第29节到32节简单的讲道之后，公会的官员恼怒成羞啊，极其愤怒，想要当庭的要杀掉他们，可是他们没有权力杀人了。就在这关键时刻，神安排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法师，叫那个加马列，提出另外他的一个意见。他指出，如果使徒所信的不是出于神，那他们的结局一定会灭亡，但是如果是出于神，那不能够抵挡他们，因为抵挡他们就是抵挡神。加马列的建议果然奏效，但是公会还是鞭打他们，每一个人40减去一下，并且命令他们不可以再传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的信息。这个刑罚不但没有阻止信徒继续传福音，反而让他们满心欢喜，因为他们就算是像主耶稣所说的，他们是配为他们所爱的主受辱。这次他们被释放，反而为主大发热心。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每一日在殿里或者是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讲耶稣基督是复活。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如果用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顺从神过于顺从人，那这个是所说的顺从是什么意思？顺从神是有几个意思。第一，就是代表我们敬畏神。圣经讲到基督徒的处事观的时候，很清楚讲到我们基督徒蒙召以后，我们是入世的，而且也是出世的。入世的意思就是基督徒活在世上，因此我们有责任遵守社会的规则跟秩序，但是就属灵的意义来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就逃避世界的责任。我们被神差遣到这个世界，就是有光跟盐的责任。这不单是基督徒的责任，也是每一个活在群体中的人，为了群体的和平跟秩序而必须大家要遵守的。出世是什么呢？是指基督徒在这个世上要过分别为圣，不能跟世界同流合污的，不能够跟这个世界的潮流走的。我们要遵守世上的法则，但是如果中间有违反神的教导的，我们就不可以盲目跟从，而是要以神的教导为首。基督徒蒙召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在地上应该遵守律法，顺服在上掌权的，因为神赐他们权柄赏善罚恶。但是假如政府颠倒是非，赏恶却罚善，惩罚善，做出伤天害理，为做那个非人性的作为，那么基督徒就要为了顺服更高的权威，也就是神的真理，而要拒绝跟从。记得主出埃及记的故事吗？ 埃及准备将所有刚出生的希伯来男孩男婴要把他杀掉的，但是说生婆怎么样，他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摩西就在说生婆的暗藏之下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人。所以可见说生婆当时的那个不顺从人是对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不顺从并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利害关系，也不是因为出于我们反叛的心理，而是因为我为了敬畏神。智慧君王所罗门他人生的座右铭是什么？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说顺从神代表什么？我们敬畏神。第二个代表什么呢？就是见证神。使徒们在耶稣受死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门徒，躲躲藏藏的，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们的生命跟生活全然改变。他们亲自跟随过主耶稣基督，而且也听过他的教训，也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可是今天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的受死跟他的复活，他们照复活的主的指示而被圣灵充满之后，也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讲的，他们便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一生成为基督复活的见证人。那是他们传讲的信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在那里讲到说，你们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然后在第一章二十二节讲到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就是当初他们要替补门徒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是跟他们一样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然后在第二章的三十二节讲到耶稣，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然后在第三章十五节讲到，你们杀了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他们特别强调他们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那个是他们今天为什么有勇气要继续大胆的传福音的缘故，不愿意顺服这个罪恶的世界，那就是有原因的。公会曾经因为彼得奉主耶稣基督使瘸腿的人行走而恐吓他们，不要再奉耶稣基督讲论教训人。但是你知道第四章前面讲到什么吗？他们说被询问的时候，彼得很大胆的反而问他们说，你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受。意思说他们是见证人，基督的复活不是虚构的，也不是要随便模仿的，那是事实发生的，他们亲眼看见。弟兄姐妹，我们也许不会因为信仰而像他们一样被打关进监狱里头，但可能会遭人的嘲笑排斥跟毁谤。假如你因为遭到人的嘲笑跟逼迫，这并不是因为你犯了错，而是因为你是基督徒。耶稣再来之前，魔鬼知道 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就设法用各种的手段来逼迫基督徒，甚至使用暴力去摧毁教会。在印度教跟回教国家，有的为了要彻底的 铲除基督教，就下令焚烧教会，把圣经充公，然后凌辱神职人员，革除基督徒公务员的职位，或者是他们的公民权，有的送到监狱，有的当场就枪毙，或是像 ISIS 那样的残暴，直接砍基督徒的头。这种情况如果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如果重现的时候，而且也随时可能会有，那你会怎么办？所以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很大胆地向神说，抓住这个机会，我们要见证神，因为神已经会认定你所说的，你所做的，他会说你就是配得算是为这个名受辱，神会以你为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遇到这些不合理的命令，遭遇到来自掌权者的逼迫的时候，你是要顺从神还是你要顺从人？但是记得，这个是你见证神的好机会。你顺从神就是见证神的好机会。第三个含义是什么？那就是代表真爱，爱真神。那个顺从神，这是爱主的表现。耶稣说，你们如果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如果爱一个人，你就会遵从顺从他的心意。今天我们因为爱神，所以我们理当顺从神，但是爱神也要爱神所爱的。要记得，今天我们只会爱神，但是不会爱人。可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说命令的真正容易，就是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然后呢也要爱人如己。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爱神也当爱神所爱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在那里讲到，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爱的见证。记得在2015年，如果你们还记得，在五年以前的一个晚上，4月28号的一个上午，我曾经跟唐牧师参加了很早就已经安排好的教会领袖的早餐会，那就是早餐联导会。偏偏在前一天晚上呢，正好在市区爆发了风动新闻的种族暴动，我们都看到了那无法无天的抢劫、脱盗、放火的乱象。为了控制暴乱的蔓延，当时候的巴尔的摩市长不得不实施戒严令。那天早上，牧者们不分种族、宗派、肤色聚集在一起，为80%那个市区的混乱来祷告。大家都意识到，教会必须要先做合一的榜样，勇敢地扮演和平的使者，来融化人跟人之间的紧张跟对立的关系。我们也深深地知道，只有基督的爱才能够打破彼此间的隔膜，也唯有耶稣基督的爱才能够平息一切的纷争。会中有一位非裔的高级警官，就是黑人警官，他代表祷告，他一面流泪的大声的祷告，他承认，他说人的力量非常有限。他祷告说， 不是依靠警察的力量，也不是依靠政治的力量，乃是依靠神的圣灵的力量方能成事。只有爱能遮掩许多的过犯，也只有在基督的爱里才毫无惧怕。后来我们看到有的教会为示威的群众提供了那个聚会休息的地方，然后透过分享唱诗祷告来安抚那些愤怒的那些人的那个心情。有的教会主动的提供了一些简单的早餐，或者是那个冰水，或者是茶水。那有的教会也是为那些辛苦为之刺激的警察们提供一些精神上的那个安慰，给他们茶点跟水，也给他们打气。这个就可以看到，爱神的人就会爱人。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顺从神，也就是必须要遵守他的命令。他的命令是叫我们彼此的相爱。第四个，我们顺从神代表什么？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服从神。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是有两个身份的。我们既然是一个地上的国民，同时也是天上的子民，所以我们有这两种的身份。我们因信活在圣洁的国度里，神要求我们依照他的原则跟他的话语来生活在这个世上。基督徒在地上成为国民，就当为主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圣经很多地方讲到，行圣经真理的基督徒是应该奉公守法的公民，是最让执政的放心的国民。保罗讲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多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抗拒的必致其刑罚。他是神的用人， 是生焉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其实保罗他也在讲，他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彼得也讲到有关这样的信息，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者是君王所派法恶赏善的惩宰，因为神的旨意也是要叫你们行善。这些命令是针对一般正常情况而发的，所以政府的权威原则上是不容许干犯或是挑战的。不过当有关的当权者滥用神给予他们的权利，而用这个权利来禁止神所命令的，或者是命令神所禁止的，或者是政策跟圣经所教导的有冲突，或者执行上不符圣经原则的时候，那么基督徒的责任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来抗议那个人的滥用的权威，要使他们能够顺从神的权柄。那就比如说，当违背神清楚而明确的话跟旨意的时候，基督徒要怎么样？我们就顺从神过于不顺从人的这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当违反道德规范的时候，基督徒要采用不犯罪的原则。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你也可以代表你的抗议，但是不要让你犯罪。比如说你用很多的方式的表达，以至于杀，或者是随便 骂人，那以至于你就犯罪。第三个原则就是当被迫放弃信仰自由的时候，基督徒必须采用在主里听从的原则。在使徒的申辩里头，他们应用的原则是很普遍性的，也就是神的命令永远是高于人的命令，不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针对的任何事，神的命令跟人的命令两个都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前面的就是听上帝的命令，顺从神。这个表示我们是主的奴仆。保罗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修。我们如果自称说是上帝的奴仆，但是却不听从神，这个就是一个自欺，这个是没有真正做到我们是一个仆人的角色。其实从旧约到新约，从初期的教会一直到今天，历史上有许多人坚守信仰，面对政府唯命不从，甚至以这个身体，以他们的身体来殉道的人，他们都成为教会历史上的一个英雄。今天我们的世代邪恶势力已经越来越明显，侵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像病毒般的侵蚀着政治、教育、文化、媒体、影艺跟工商各个阶层，无孔不入的。神当初造人就已经明定了婚姻的意义，现在的人比较聪明了，就自己擅改了婚姻的意义，强调只要合法就是不犯法，合法就是合理。但是我们完完全全忘了，人所定的合法在上帝的标准里是站立不住的，因为人看外表，但是神看内心。人凭着短见看事物，但是神洞察眼见。人为了满足肉体的，以满足肉体为目的，但是只有神能满足人心的需要。圣经讲说，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的圣洁不容许人的挑剔，神的公义审判是可怕的。基督徒看到世界的价值观跟道德观跟圣经颠倒的时候，我们除了祷告呼求神，也要勇敢地站出来对世界说 No， 我们不要，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吞噬。保罗劝告基督徒面对世界的时候，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旧约中的但以理跟三位朋友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以理为了顺服神，就立志不用王宫里面的用膳，不吃他们的饭食。以三位朋友拒绝了膜拜那个金像，被人陷害的时候，他们照样坚持一日三次祷告。他的坚持充分表明了顺从神而不顺从人的立场。他们没有煽动群众来推翻政府，但是他们懂得什么是大是大非的原则，所以什么对跟错他们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不能够妥协。因为他们顺服神，他们就蒙神的保守，连巴比伦王看了丢在火焰中的三位犹太人竟然没有事，看到这个伟大的神迹以后，他心服口服地说，撒德拉弥撒亚伯尼哥的神啊，是应当称颂了，就是指那三位犹太人。他说神差遣他的使者救父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畏 敬拜别的神。弟兄姐妹，住在美国的人都享受到宪法保障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法案很明明的就告诉我们，保障宗教自由跟言论自由，但是近年来这些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严厉的挑战，而且是越演越烈。你记得那位科罗拉多州节奏蛋糕店的店主叫做 Jack Phillips 吗？他因为他的信仰削减了给一对同性恋制作婚礼的蛋糕而遭到起诉，最后呢还告到最高法院，经过6年的法律程序的抗争，终于以7-2胜诉。但是你知道吗？没有想到有人还是故意找他们的麻烦。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不多久以后，又他们因为有一个变性成功的人故意找他们要订他们的蛋糕，当然他们拒绝，那他们又再度被控告受歧视而被起诉，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上个月的时候，我们都在新闻上看到，不是有人烧毁天主教的教堂，有人就摧毁了耶稣的雕像。波特兰有一些左翼激进分子在联邦法院的面前把一堆的圣经连同国旗，美国的国旗当众烧毁。加州的州长，我们也都知道最近2-3个礼拜发生的，他下令教会不可以唱歌或者是不可以念经， No singing， 然后 No chanting。全美国各地许多的州的政府认为上教会是非必要的。很讽刺的是什么呢？酒类专卖店跟休闲大麻店，就是专卖大麻店，竟然说是必要的。就是有人到教会，因为想要到教会做礼拜，所以他们就开车进教会，叫做 drive-in church。 那结果他们在教，他们是说在车上，他们不到教会里面，在停车场的那个车子里面，他们在那里可以一起唱诗，一起听祷告，然后接受牧师的祝祷，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那个宪法上跟法律的冲突。但是教会最终遭到罚款，而且强令他们驱散离开教会的停车场。Kentucky 的 Louisville 有另外一个教堂，也被该市的市长禁止在教会的停车场进行 drive-in church 的礼拜。但是感谢神，地区的那个法官宣布该禁令是违宪，所以他们没有遭到那个罚单。也感谢神，司法部长巴尔在这个危机时期的时候，他及时的出面维护教会跟宗教组织的权利，所以他发表了一份司法部的声明。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随时会为了敬畏神、见证神、真爱真神、顺服神而可能会付上代价，可能就是会遭到攻击、逼迫、误会、排挤，甚至你会丢掉你的工作，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但是你不用惊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若帮助我们，我们还怕什么？使徒约翰早就已经说过了，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而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并不表明说我们基督徒就应该静默无声，然后任人欺凌，一直沉默下去。反纳粹并为主殉道的德国神学家叫做 Panhover， 这位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还没有被处死之前， 他说，面对邪恶却保持缄默，就是一个邪恶。神不会判定我们无辜，不说话也等于是说话，不作为也就是一种作为。所以求神唤醒我们还在沉睡中不冷不热过着舒适安逸的基督徒们，我们不能够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面，只关心自己教会的事工或自己家里的事，而不察看我们周围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此时此刻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依靠主，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面对世界的混乱跟来自世界的挑战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很早就告诉过我们，他说，世人如果恨你们，你们就知道恨你们以前就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了。所以意思说，我们不应该稀奇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放心吧，因为他自己后来讲说，他说，我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感谢主，我们是地上的公民，也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要迫切为着美国祷告，求神保守众教会还有弟兄姐妹们，赐给他们力量跟智慧，来面对所有一切来自执政的可能一些的干扰，让我们同心的为整个美国的信仰自由打那个美好的仗，就像当初的教会一样，使徒彼得跟众使徒在犹太公会的面前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美国不久就要大选，基督徒要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还有勇气，我们不是为了一个政党而做顺从神跟或者是顺从人的决定，我们是为了神，我们就是为了神，所以我们要在那个为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必须在这个中间做一个顺从神或者是顺从人的决定，一切都是为了神，不是为了政党，也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利益。所以弟兄姐妹，河水泛滥，但是请相信神坐着为王，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为了神的荣耀，让我们顺从神胜过顺从人。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我们一起来回应。